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音乐节目。今天呢，我们轮着排呢，就排到了李斯特 Franz 这个 List， 这是个匈牙利的钢琴家，浪漫主义的狮子啊，这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家。所以呢，今天我们用一段时间呢，来解释一下他。这个 Brahms 呢，是活到天寿，1811年生的，1886年去世的，活到70多岁。大家知道，在他的同龄人当中，能够活到这么高的天寿的人真是不多，好多人都是30多岁就去世了，甚至有20多岁就去世了。能够活到60岁的这个罗西尼已经是当奇迹了，但是这个 List 呢，居然活到70多岁，并且呢，在一生当中都享有这个音乐界的盛名，走到哪呢都有人呢为他这个疯狂的，他的手绢、他的手套，只要一扔出来，就会歌迷撕成碎片，去保留啊！大家呢都为了一见他的面呢，都会有人会晕倒，就这么一个人。那个19世纪就出现这样的音乐的这个偶像，这个其实也不是太多啊。我想除了他，还有一位就是拉小提琴的帕格尼尼，这两个人呢，大概具有这样的殊荣。那除此以外，还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这种群众的这个蛊惑力啊，并且他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办这个大型的大师班，也就是说一个班呢收很多学生，而不是一对一的教，这些人呢都非常棒。这个李斯特呢，他自然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跟了两个很好的老师，他的钢琴老师是车尔尼，就是写那个599的那个练习曲的那一位，我们和大家讲过。那么他跟了一个好的老师车尔尼呢，觉得他已经教不了他了，就把他带给了贝多芬，所以贝多芬呢又免费教了他2年。所以他呢要讲师从的是贝多芬车尔尼的学生啊，师出名门呐、他是匈牙利的作曲家。那大家说匈牙利当时还不是一个国，在他出生的时候1887年，当时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个部分，两个首都，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布达佩斯，他两边走啊。那么但是他在19世纪初啊，他的钢琴由于表演的精湛，还不是作曲，已经呢是得到当时的一些名列最前茅的这些音乐家，当时和他并列前茅的最好的音乐家有肖邦，有这个阿尔钦，有这个华格纳，有白辽兹，有舒曼，有这个圣桑，有这个格里格，有布尔，有拉夫，有格林卡，有鲍罗丁，这些人呢都是一个，这些人呢我们讲的少数几个，有很多没讲，那么也就说明我们的节目呢后面还会有更多更好听的人的作品呢和大家会回顾的。那么我今天讲李斯特呢，事实上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李斯特的好听的作品或者他出名的作品就太多，如果把他的作品一一介绍呢，我们的这个讲的这个30分钟的时间就肯定不够，那后面要拖很长的时间。那么我讲到这里呢，我就想我的那个跟我一起合作的这个 Amy 呢，他会帮我一个忙，就是把一些完整的这个李斯特的这个音乐呢就附在我们这个节目后面，所以大家可以单独的听他的作品，就不需要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希望听到他的很多的作品，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主讲啊的这么一个节目。李斯特呢多惨，他这一辈子啊写了上1000首作品，所以呢这也造成一个困难，就是我要给大家听那选哪一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就是选这首也觉得好，选那首也觉得好，每一首都好，并且弹他的人特别多，选不胜选呐、不过我要讲讲在浪漫主义里面他是属于新派，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舒伯特啊，就包括舒曼呢，这都是守旧派，他们呢愿意和那个上一辈的古典主义的音乐家保持更多的联系，在曲式，在对位，在和声，在加农，在赋格，在音乐的结构，在旋律的处理，他们都还是比较守旧啊，就是他们还是抱着那个古典的不放。而这个华格纳和李斯特呢属于新派，他们呢就要走出一条新路，所以在当时呢德国呢把他叫了一个名字叫新德国派，叫 New Deutsche Schule 啊， Schule 就是 school， 就是新德国派，他是最杰出的代表，所以他留下了大量的非常重要的作品。而他的这个整个努力的方向呢，基本上就预示了20世纪的这个音乐的思想和趋向。他的作品很多， 包括各种各样的钢琴协奏曲、钢琴的 sonata， 各种各样的钢琴曲，也包括写交响诗，并且呢还把各种主题呢加以变奏。他有些主题啊，请了几十个音乐家来写变奏，这个呢在历史上也不是太多见的。这个弗兰茨李斯特是1811年生在奥地利这个帝国的匈牙利的王国的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叫做 Reading 啊，原来的名字叫 Debrecen 啊，这是一个匈牙利的名字。父母呢都叫李斯特，父亲叫 Adam List， 妈妈叫 Anna List 啊，这两个人，父亲呢就会弹钢琴。我们知道很多学音乐的家庭啊，就是家里有人做音乐的，爸爸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会大提琴，会吉他。那么并且爸爸呢还混得不差的，他为当时匈牙利的国王尼古拉斯二世啊，是在宫廷里演奏过音乐，所以呢在宫廷里面呢他认得一些宫廷音乐家，比方说海顿啊，比方说胡梅尔啊，还有贝多芬。所以呢这个六岁的时候，这个弗朗兹舒李斯特呢就给爸爸带到这个匈牙利的宫廷里面去听爸爸的演奏，那么通过这演奏呢还去听听其他大师的演奏，所以他六岁就开始接受这个名家的音乐，这个也就是说他起步早啊。后来呢爸爸还带他去参加各个教堂里的弥撒，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巴洛克时期的宗教的歌曲，并且呢还参加了一个乐队叫 Rome， 这个罗姆乐队，就到匈牙利的乡村进行巡回演出，这样接触了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后来他写了这么多首的匈牙利狂想曲，就是跟这个旅行有关的。他呢爸爸亚当在七岁时候呢就开始教他钢琴，正式的教。那么他然后呢到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初级啊，那就跟着车尔尼。他那个在1820年这个时候就已经登台了，当时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斯蒂斯拉法，当时还不叫布拉斯蒂斯拉法，当时叫做 Pozzoni 啊，现在改了名字。在那个音乐会上弹得非常的出色，才七岁九岁啊，弹完以后有一群富有的商人呢都纷纷上台到后台去，就说要接受他的音乐教育课，就是赞助他。所以呢他倒挺幸运的，开始学音乐就大把有人给钱。那么在那里呢他就选了几个人的课，一个呢就是跟着车尔尼，卡尔车尔尼呢是一个钢琴教育家，写了那么多首这个以代号为主的钢琴的音乐的练习曲，那么卡车尔尼呢很看重他，一步一步的就教他。他年轻的时候呢还跟了几个人去学，跟了贝多芬，跟了胡梅尔，他学了音乐，并且呢还跟了两个人学作曲，一个叫帕尔，叫 Fernando Pa， 一个叫安东尼奥 Salelli， 跟他两个时候学作曲。所以呢十岁左右把钢琴主科和作曲主科全都学好了。那么其中呢萨莱里还很重要，他是维也纳宫廷音乐总监，所以呢这样呢就把他带到宫廷去。1822年他在维也纳的宫廷的音乐会上呢首次公开亮相，那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贵族圈子都非常欢迎他。他在那里呢再次正式的会见了贝多芬和舒伯特。那么这一年呢他这个要休假了，他呢就向这个匈牙利的王子埃奇特哈奇王子呢请了两年的假，说我想搞创作。那么这个王子呢不愿意他请假，就是你这么好的音乐家，年纪这么轻，你就留在我身边继续作曲吧。他呢就干脆就辞去了这个职务，那么就离开了匈牙利。1823年他全家呢就到了维也纳，那也就从奥匈帝国的匈就到了奥，就到了维也纳。他呢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作曲了。1823年到1824年他在那里写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这个演奏的不多，我在粤语节目里面给大家听了一下，这是他的一首 舞曲叫 Diabelli。 Diabelli 是一种圆舞曲，把这种舞曲呢要变奏，那这个变奏呢有24首。那么这首舞曲呢他请了50位不同的作曲家对他的华尔兹进行50首变奏，很多人都帮他写变奏，像贝多芬就在第33首帮他写变奏，那么写了很多，他自己也写了一个变奏，那个时候他才11岁啊。那么大家都说这个变奏一定是车尔尼啊让他写的，因为车尔尼写练习曲嘛，当然希望自己的这个神童呢是非常成功的。好了， 1827年，李斯特的父亲去世，李斯特呢就搬到了法国的巴黎。接下五年，他就和他的妈妈住在巴黎的小小的公寓里面。他放弃了巡回演出，为了挣钱，在巴黎干嘛呢？就从早到晚呢就教钢琴课和教作曲课。他的学生呢不都在巴黎，有些在外面的地方，所以呢他经常得坐车去上课，长途跋涉，工作时间非常不稳定，所以呢就开始引上了不好的习惯，就是抽烟和喝酒。所以呢这两个习惯呢跟随他一生，一辈子啊都是酗酒酗烟。爱情生活不太顺利。这个1828年他爱上的他的一个学生叫 Caroline。这个 Caroline 呢是个大官，是个富二代，是查理十四的商业部的部长啊，是圣克利尔的女儿。那么这个商业部长怎么能让他的那个乖乖女能够爱上一个潦倒的音乐家呢？所以他的父亲呢就要求他那个终止这段婚外情。这段事情对他有打击的，他得了重病，甚至呢在巴黎的报纸上登了讣告，说我要死了。那么最后呢没有办法，最后在宗教里面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出路，但是呢他的妈妈呢是让他不要去的。后来呢爸爸呢就说你不要到教堂去了，我把你介绍给一个这个跟音乐有关的这个治疗。那么找了一个德国的小提琴家叫乌罕，让乌罕呢这个来在音乐里面帮他做治疗。那么这个乌罕呢这个他是不太同意古典音乐的，他是喜欢这个高度的主观的音乐了。那么这个乌罕给他治疗的过程里面呢，就给了李斯特真正的音乐的浪漫主义的味道，所以乌罕对他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乌罕不但对李斯特有作用，对舒伯特也有作用，他激起了这几位作曲家的这个对作曲的终身的爱好。那么在巴黎期间呢，李斯特广泛的读了很多他缺乏的通识的书，你知道音乐家一般就是弹琴，他不懂别的东西，所以当时在巴黎条件很好，有很多艺术家，他就接触了维格多、雨果，接触了这个达拉马丁，接触了这个海尼希、海涅。那这些时候他基本上没有作曲，主要是看书。1830年7月份巴黎发生了革命，这个革命呢他呢就根据这个光荣的三天这场革命呢创作了一部革命交响乐，那么对周围的政治事件呢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到1830年他呢这个遇到了这个伯辽兹不是要演奏这个幻想交响乐给音乐界嘲笑吗？哎，他呢就根据伯辽兹的这个音乐呢就写了一首伯辽兹的幻想交响乐的钢琴曲。我在粤语节目介绍他的时候，我放了一段那个音乐啊，很多人呢听了以后呢，有些分不清楚那首钢琴曲和交响乐它当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不多介绍了。那么讲到这么多，其实就是讲一个音乐家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是这个远远呢没有走出他自己的这个康庄大道。他呢有两个习惯，一个习惯呢就是能够专注的创作，但是另外一个习惯呢他总是要标新立异的去创造一些新东西，比方说用别人的作品进行改编，比方说这个帕格尼尼的这个作品他呢要把它改编，那个我们前面讲的舒伯特的作品他干脆呢他也改编，还有白辽兹的这个幻想交响乐他就把它改成一支钢琴曲，他在这方面呢是很有兴趣的。1832年这个帕格尼尼呢组织到巴黎呢这个要做义演，当时巴黎霍乱流行啊，所以帕格尼尼要来这里演出，把钱呢都捐给这个霍乱病人。那么李斯特呢就决心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演奏家，那么就要和帕格尼尼一样在巴黎呢就演出。那么当时1830年呢他就请了几十位钢琴家努力在钢琴上演出，所以呢这些人呢这个一起演就是和帕格尼尼对着干，那帕格尼尼也筹到钱，他们也筹到钱，就是给巴黎搞这个防疫。那么但是呢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他在钢琴表演他找了两个人，一个叫 Tarberg， 一个 Sigmund Tarberg， 一个叫 Alexander Dryshock， 这两个人呢他们呢在技术方面就非常的专注，一个钢琴那么大，一个 Steinway 放在那里， 他们呢三个人一起上去弹，三个人排在上面，就六个手八度音阶，这一种声响虽然是一个钢琴出来呢就不得了，所以后人大家呢就把他这种演奏呢叫做空中飞人钢琴演奏派啊。这些一代人呢解决了钢琴技术当中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把演奏的总体水准呢达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高度。那么这一点呢是他得到了很大的这个赞扬的。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讲了15分钟关于这个李斯特的这个作品，但是大家说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我们听李斯特的作品，那么我们呢下面给大家听一首李斯特的一首非常大家熟悉的作品，这个作品呢叫 Love Dream， 这个梦啊，这个爱的梦啊，这首作品呢是一首大家都很容易听懂的作品。好的，我们听听这个 Franz Liszt 的 Love Dream， 这个作品第三号啊，541第三。 好的，这首呢就是李斯特的 Love Dream， 德文叫 Livestrom 啊，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好，我们呢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这个李斯特啊。李斯特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钢琴家，那么我们知道他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他1833年他遇到了一个伯爵的夫人，是一个波兰的一个伯爵的夫人啊。这个夫人呢叫玛丽达古尔啊，这个伯爵夫人呢一看就很喜欢李斯特，当然呢主要是给他的才华所迷住，就非常喜欢他，那么所以呢就跟他交往。这个伯爵夫人呢是没有离婚的，但是呢他就跟着李斯特呢就到日内瓦呢就去同居。1833年认识以后，那么并且呢他呢就去日内瓦。1835年这一年呢，李斯特认得两个人，另外一个叫做 Félicité de Lamennais 啊，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这个伯爵夫人呢，因为在经济上给他很大的支持了，就是使得他能够继续的这个创作，而不要担心这个要教书啊，要这个用钱呢、啊、他不需要这些事情，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有人呢能够支持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问题，所以呢他这整个生活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呢他在1835年和伯爵夫人到了日内瓦，并且呢在那里呢这个在新成立的日内瓦音乐学院任教，在那里呢他写了很多的音乐，是他一个井喷的时间。他在未来的4年时间里面，他一直都和这个伯爵夫人住在一起，就是两夫妇一样，但是大家记住这个伯爵夫人的家里是不跟他离婚的，他们主要住在瑞士和意大利，并且呢他们生了女儿，在意大利的 Como 生了小女儿叫马西玛啊 Cosima， 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又去巴黎。到1839年李斯特和伯爵夫人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叫 Dennis， 那么大家呢就很喜欢。那么当时波恩呢要建造贝多芬的纪念碑，由于缺乏资金，那么他呢就又做巡回演出，又筹了钱，然后呢捐钱去做贝多芬的这个纪念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巡回演出，伯爵夫人带着孩子在巴黎等他，李斯特呢就在维也纳举办了6场音乐会，又巡演这个匈牙利。在接下来的8年里面，李斯特呢是在整个的欧洲的巡演，1841年到1843年的夏天，他呢还带了伯爵夫人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岛叫诺伦沃特岛上呢度过假期，那么过得很愉快。但是到了1844年，这对夫妇呢终于有些不对了，就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差不多上10年了，孩子两个了，有些不愉快，所以呢就分居了。那么分居以后呢，李斯特呢这段时间就变成他生活当中最灿烂的一个时期，就是家庭也有了，孩子也有了，老婆又不在身边，集中精力搞创作。1845年到1849年他写了3首音乐会的练习曲，并且每一周都出现3到4次音乐会。所以呢我们可以假设他在8年期间在公众场合演出超过了1000次，并且呢作为一个钢琴家，他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声望。他在正式退出音乐舞台以后很长时间，大家看见他还是很疯魔，就是这个时间的成绩。他在当演奏家全盛生涯的时候，当时的作家这个安徒生啊，这个写这个安徒生神话，这个安徒生就说这是一个漂亮苗条的年轻人，黑头发挂在他苍白的脸上啊，大家都认为他很英俊，像英国啊德国诗人海涅就说他的外表多么强大，多么令人震惊啊。我今天呢给大家画的这张李斯特的肖像呢是选了他一张中年的肖像，其实他的少年的肖像呢是漂亮的不可方物，不过我觉得他少年的时候他作品还没有出来，我画的呢是四五十岁时候的他，那么这个呢是他的高产的时候，所以有些人呢肯定骂我说你干嘛不选一个更漂亮一点的时间呢，而漂亮的时间他还不是个音乐家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画这张画。大家如果喜欢看一张更加美丽的李斯特，那就可以在网上找些电影看。 1842年呢，他呢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叫做李斯特狂热，席卷整个欧洲，对他的欢迎呢达到歇斯底里，妇女呢为了抢他一条手巾，抢他一个天鹅绒的手套争吵，并且把这些东西撕成碎片作为纪念品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他的气质，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舞台表演，他呢摇头晃脑那种表演呢是非常的能够达到恰到好处的。有很多目击者后来证明说，李斯特的演奏将观众的情绪呢提升到一种神秘的狂喜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得到很多学校给他的博士啊等等这些职务他都用的。他这一辈子呢遇贵人多，不是有个伯爵夫人跟他生了两个孩子吗，竭尽生活了10年，哎，到了1847年呢他又遇到一个公主，这个比那个伯爵更大，是个波兰公主，这叫 Caroline。 这个波兰公主这个她也是有老婆的，这个 Caroline。 另外呢有一个俄罗斯的女大公叫 Maria Pavlova，也请他到魏玛定居，就是他都是一些极为富有又好看的女人呢要跟他住在一起。哎呀，他呢又不好拒绝，这里去一下那里去一下，但是呢这几个女人都对他有用。波兰公主 Caroline 呢就说的，你要专注作曲啊，你不要到处去旅行了，你够钱用了，所以呢他就在写东西，在这个创作呢就变成他的巅峰时期，演奏和创作呢很重要，这个跟波兰公主 Caroline 跟他有对他有用的。好了，隔了一年他就接受了俄罗斯女大公玛利亚帕夫洛瓦的邀请，跑到德国的魏玛常住，在那里呢担任了他的乐队的指挥，还给很多的钢琴家上课，教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这个呢有足够的时间作曲，12年之间在这个俄罗斯女大公玛利亚帕夫洛瓦的支持下，在魏玛住了12年，写了她最重要的管弦乐曲和合唱的歌曲，所以呢她的作品呢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个我们现在呢就先听听她的这个时候的作品的这个一些内容，她写了这个40-50首这个匈牙利舞曲，写了很多匈牙舞曲，这个听起来呢大家都觉得听过的，他的作品很多。我现在呢给大家听一首他的匈牙利舞曲，这个是他的匈牙利狂想曲2号，但是呢是经过了一个现代的乐队的演奏，所以呢它有现代感，我觉得这首呢比较合适大家听，因为呢它既是一个传统的这个李斯特的音乐，但是它是一个现代的音乐。我们听听这首东西，他的匈牙利狂想曲2号。乐队改编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其实匈牙利狂想曲 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倒是可以给大家听听原装的这个匈牙利的狂想曲的这个弹奏啊。我们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弹奏家，叫 Lisica， 叫做 Valentina Lisica 弹的，是他的这首作品。好，我们下面听听。这首呢就是现代乐队演奏的啊，哦，我们就听听，我们听听传统的钢琴是怎么演奏的，那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做法，那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说听音乐的这个表演呢，它是很不一样啊。好。这就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的原来的作品。这个同一首作品它就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啊，这个所以作品啊它的演绎啊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今天呢就听到这里啊，我们最后呢还是讲讲李斯特的晚年啊，我们呢就用他这首钢琴协奏曲呢就放在我们的背景里面有一点点声音啊。这个李斯特在魏玛时间里面呢，他和卡罗琳公主住在一起，那卡罗琳公主呢是一直希望嫁给李斯特，但是他自己已经结过婚。这个卡罗琳公主呢是俄罗斯的公主，一个大公啊，他另外还有俄罗斯的女大公玛利亚帕夫洛娃也是喜欢他，但是匈牙这个波兰的卡罗琳公主呢是跟他生了孩子，但是呢他的俄罗斯的军官的丈夫呢这个路德维希堡王子呢还活着，所以呢不愿意离婚，所以呢这个卡洛琳公主呢就找到罗马天主教，叫罗马天主教去帮忙，就想结婚。结果呢这个他的那个老公，就是他的那个俄罗斯老公，还写了封信给梵蒂冈教皇，就说这个不行，并且呢他的丈夫和俄罗斯的沙皇呢都取消了他在梵蒂冈的结婚的许可，并且俄罗斯政府还扣押了这个卡罗琳啊，就是他的这个波兰公主的在波兰在乌克兰的几处房产啊，使他以后呢嫁给谁都不行，所以呢他也是挺惨的，就爱了一个非常难的人。1860年是李斯特生活的非常悲惨的时期，因为这一年呢他一个是儿子去世啊，1859年才20岁儿子呢就因事故出世，1892年呢他26岁的女儿 Blanding 也去世，也都是他跟那个卡罗琳公主去生的，在波兰公主， 所以呢，他最后觉得自己精神受不了了，就在罗马郊外呢，就找了一个修道院，在那个地方呢，去当了神父。这是李斯特的一个生活的低潮。不过呢，他在这个教堂里面，他还是指挥音乐，指挥海顿的音乐，指挥贝多芬的音乐等等，做这些音乐。那么在这个教堂里面工作，并且呢，他还为这个巴伐利亚的这个皇储啊，这个弗兰兹约瑟夫和玛丽莎伊丽莎白，这个都是巴伐利亚的国王，写了匈牙利加冕曲，让他们加冕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做，并且呢，1896年以后，这个李斯特呢是受邀，他呢又回到了魏玛去教授这个钢琴的大师班。他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开放这个大师班的这个人呢，因为他这个班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学，因为当时你想有多少人能够说我能够一个班能够收很多学生来听课呢？这是很少的。哎，在他的班里面呢，可以同时容纳非常多的学生。这个班呢，就是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大师班。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李斯特的这个光辉的年华。他的作品呢，因为他年纪大，所以呢，这个他作品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个我们呢，如果要选择他的好的音乐呢，那个也有些困难啊。就这个，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听的几首都是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他的重要的作品我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他的钢琴曲，他的钢琴曲有很多，另外他写交响乐，他的有一首非常重要，叫做《浮士德交响乐》。这个浮士德交响乐呢，是他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一首交响乐，但这首交响乐呢，主要是太长，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听，因为这首交响乐都有一个多钟头的长。然后呢，他又写了几首非常重要的交响诗，那个这些作品呢，都奠定了他在这个浪漫音乐界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我们说现在要听这个浪漫主义音乐，恐怕这个李斯特那是免不了的。那么他的作品呢，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两首，这些作品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作品。他呢有很多作品我都想给大家这个推荐，不过他有几首作品呢有些特别的。我讲过这个他和帕格尼尼是合作过一首作品啊，大家说他不是帕格尼尼到这个德国来帮助这个霍乱去筹款吗？帕格尼尼是拉小提琴的，那么这个莫扎特呢也想参加这个筹款，所以呢就参加了他这个活动，所以呢他们在一起呢就做了一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就非常有趣啊，我们呢在下面呢就用这首作品呢和大家结束。非常愉快的作品啊，是用轻音乐的方式去改变的，这叫 Paganini List 啊。听到里面有李斯特的作品吧，有他的旋律的，把它融入到现代舞里面。这一首呢，就是用了李斯特的作品和帕格尼尼的作品来编辑的一首舞曲。 斯特的作品由于太受欢迎了，所以近年以来有大量的音乐呢都把李斯特的作品呢进行演绎啊，就是把他的作品呢把它改变成一些轻音乐的作品，让大家听起来呢就更加开心。所以呢李斯特的精神其实没有死的啊。我们再听他另外一作品，这个是 La Campanella， 也就是刚才那首作品的，但这个呢也做了一些这个搭配上的这个改变，变得更加现代。所以啊，我们说这个李斯特的精神不死啊，这么多的作品都在用他的作品来进行演奏，在进行演绎，那个在严肃的舞台上有他的表演，在这个一般的歌舞场所也能够听见李斯特，这就是一个伟大音乐家的存在啊。李斯特是死于这个自然的原因啊，活到了70多岁，也是。天年了啊。好的，下面呢我就用他这个 Theme of La 这个 Campanella， 就是他的一首作品呢，一首变奏来结束今天我们的音乐。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